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俄罗斯同美国正就乌克兰战争的停火协议展开接触。克里姆林宫礼拜五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特使进行了会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已经在莫斯科会见普京，双方交换了更多信息和信号。会谈后，俄方认为美俄对话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并计划在维特科夫向川普汇报后，确定普京和川普的通话时间。佩斯科夫还说，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和平进程持谨慎乐观态度，但是俄方仍然希望展现和白宫的共同愿景，同时避免被迫仓促做决定。川普总统礼拜五发文表示，维特科夫和普京的会谈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结束战争的机会非常大。川普还指出，几千名乌克兰士兵目前正被俄军包围，他已经强烈请求普京放过这些士兵的性命，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发生一场可怕的大屠杀。星期四，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作出让步，以免美国政府关门。他宣布已准备好开始审议由共和党主导的政府拨款法案。舒默在星期五投票前，在一次闭门午餐会上向民主党人传达了这一决定，之后公开发表讲话。星期五的投票将在政府资金在午夜耗尽前的几个钟头内举行。舒默声称，虽然共和党的法案在他看来很恶劣，但美国政府关门将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会令川普和马斯克为所欲为，摧毁政府运作。目前该拨款法案已经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未能纳入民主党人要求限制川普和马斯克权力的条款，和共和党提出的六个月支出计划不同。民主党推动一项为期30日的临时拨款法案，但舒默表示共和党已经拒绝该提案。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拥有53-47的多数席位，他们需要民主党人的支持，才能够达到克服冗长辩论所需的60票门槛。星期五，在加拿大举行会议的七国集团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声明加强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措辞，并罕见地省略了过去声明中的一些安抚性提法。在过去的声明中，G7都会在联合声明中提到七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包括一中政策。声明还会强调G7不寻求与中国脱欧，并承认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而这些措辞在这次声明中都没有出现。星期五的G7声明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共对菲律宾和越南的挑衅行为，并再次重申台湾问题。各国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重新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他们还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此外，G7还谴责中共展开或纵容旨在破坏各国社区安全和保障以及民主体制完整性的活动，并对中共的非市场做法和产能过剩问题表示关切。星期五，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释放一名美国人质，并归还四具人质尸体。此前一日，加沙战争调解人发出了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的提议。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组织对星期四提出的重启谈判的提议作出了积极回应。声明说，该组织还将释放另外四名双重国籍人质的遗体，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两名哈马斯官员告诉路透社知，他们同意释放美国人质和四具遗体，条件是开始就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进行谈判，开放加沙过境点，并解除以色列两个礼拜前实施的全面封锁。即将被释放的生还人质是来自美国新泽西州曾经在以色列军队服役的艾丹亚历山大。 据信这个是在加沙关押的最后一名生还的美国人质。川普总统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三月初在白宫告诉记者知，释放21岁的亚历山大是一个首要任务。近日香港首富李嘉诚同意出售包括巴拿马港口在内的全球港口控制权，引起中共不满。综合媒体报道，上个礼拜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和贝莱德财团及他的合伙企业达成贸易协议，出售旗下23个国家总共43个港口的业务股权，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口 90% 的股权。在交易宣布后几个钟头内，川普总统称赞政府夺回了这条贸易路线。这个礼拜四，中共港澳办官网转载了香港大公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文中大肆指责美国政府以及长江和记公司的这一次交易，警告企业要非常小心，应该站在哪一边。投资者担心这笔交易可能会破裂，造成长江和记实业股价礼拜五收盘下跌 6.38%， 低过恒生指数当日上升 2.1% 的走势。但外界认为，由于李嘉诚已经将商业帝国的绝大部分从大陆撤出，中共当局的施压报复恐怕无法阻止这一笔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交易。礼拜五，美国教育部表示，民权办公室正在对全国45间大学展开调查，理由是有人投诉这些学校参与了一项根据种族例设定资格的项目。教育部表示，投诉者指控这些大学同一个目的是增加各大学商学院多样性的项目进行合作。教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活动违反了美国1964年颁布的一项民权法，该法最初是为了减少对非白人美国人的歧视而通过的。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在声明中说，今日的声明扩大了我们的努力，以确保大学不会基于种族和种族成见歧视学生。川普政府亦是针对去年发生在美国大学校园内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展开反犹太主义问题调查。这个月早前，川普政府取消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价值4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和合同，原因是该校对校内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所作出的反应非常恶劣。礼拜五，美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了一项政策，对泰国政府官员实施签证限制。这些官员被认为对二月将40多名维吾尔族人强制遣返回中国负有责任。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致力于打击北京向各国政府施压，迫使他国政府强迫遣返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群体回中国的行为。国务院称，这些被遣返的中国人回中国后面临遭受酷刑和强迫失踪的可能。声明中补充说，限制措施可能会扩展到受制裁官员的家人。路透社这个月早前报道称，加拿大和美国曾经提出重新安置这48名维吾尔族人，但泰国担心惹怒北京，拒绝了这些提议。卢比奥礼拜五表示，鉴于北京长期以来对维吾尔族人犯下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我们呼吁世界各国政府不要强制遣返维吾尔人和其他群体。日前在中共国家支持的科技巨头华为爆出贿赂丑闻后，欧洲议会发言人礼拜五表示，欧洲议会已经禁止华为公司的代表进入议会大楼。根据欧盟透明度登记册，有9名华为员工拥有进入议会场所的认证。欧洲议会发言人表示，议会决定作为预防措施，即刻暂停与华为公司相关的代表进入议会的权限。该禁令是临时性的，将持续到当局完成调查为止。禁令适用于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卢森堡的议会场所，以及遍布27个欧盟国家的所有联络办公室。前一日礼拜四，华为在布鲁塞尔的总部办公室受到警方突袭调查。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当局正对欧洲议会涉嫌腐败、伪造文件、洗钱等初步指控进行调查。这些腐败行为可能由2021年起定期且隐蔽地发生。华为以商业游说为幌子，对议员或官员进行形式多样的贿赂行为。在川普总统恢复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之后，礼拜五中共当局在北京就伊朗核问题和俄罗斯、伊朗举行三国副外长层级的会谈。据中央官媒央视报道，该会议由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主持，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布朗副外长卡里巴巴迪出席。三人在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中俄伊朗三国强调终止所有非法单边制裁的必要性，并重申政治外交接触和对话应基于互相尊重。声明中表示，中俄欢迎伊朗重申他的核计划只是用于和平目的，并强调要充分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上个月，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表示，伊朗已经大幅增加高浓缩铀库存，这个令达成协议的努力变得更加紧迫。川普上个礼拜说，他已经自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议进行核谈判。伊朗驻联合国使团礼拜日在 X 上发文说，如果谈判的目的是解决对核计划可能军事化的担忧，伊朗将考虑和美国谈判。礼拜五，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联邦特工又逮捕了一名参与去年哥伦比亚大学抗议活动并且签证已经过期的学生，并吊销了另一名留学生的签证。国土安全部表示，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科迪亚因学生签证过期已被移民官员逮捕。该部门称，由于科迪亚缺席学校课程，已经在2022年1月将他的留学签证终止。在移民局官员逮捕科迪亚之前，印度公民、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博士生斯里雅尼桑已经在礼拜二自行驱逐出境。国土安全部指控他支持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哈马斯。美国国务院此前已经在3月5日吊销了他的签证。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在一份声明中说，获得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签证是一种殊荣，当你鼓吹暴力和恐怖主义时，这种殊荣就应该取消，你就不应该在这个国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